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所以我们做传道人要非常的小心，我们千万不要把一些意思加添在神的话里面。神的话原来没有这样说，但是我们加添了，神说灾祸会加在你的身上。那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第一章第五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个不多几日，他们在五旬节的时候有什么经历？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所以有人就从这样的一个推论，圣灵的洗就等于讲方言啊。那不单是这样一个推论，假如我们看使徒约翰对耶稣的介绍，说耶稣是将来用火与圣灵给你施洗的，我这个悔改的洗礼不算的什么，将来你们要仰望哪一位，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就耶稣他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关乎到耶稣基督要带来给你们的救恩，圣灵的洗关乎你们的得救，是耶稣所要带来的应许。而且假如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你就又看到圣灵的洗关乎什么，关乎到我们与基督联合得救的事情啊。所以在12章13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与基督联合能够得救，是因着什么？圣灵的洗或者圣灵的浸，在原文都是同一个字 baptism。 就有一个教派就将来做一个推论了，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讲到要受圣灵的洗，要不多几日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就讲方言，所以他们就先做了第一个等号，圣灵的洗等于方言。然后呢，从刚才所讲的使徒约翰的讲论，然后保罗在临前十二章的讲论，这个圣灵的洗关乎什么？得救。所以呢就产生什么三对等，你不讲方言就等于不得救，你看到吗？真的有教会这样教导哦。啊，所以你单单信耶稣不够哦。哦，有一次他们一个弟兄抓着我的头给我一直咬哦，要我讲方言哦。因为你不讲方言你不得救啊，他是在传福音啊，你懂吗？不单是传耶稣钉十字架，你要信耶稣不够，他说你不够，只有我们这个教会让你讲方言你才得救，只有我们是真耶稣会啊，你们不行啊。你看到那个推论吗？就是加添了，单单信耶稣不够，你还要什么？讲方言，加上讲方言。但你看他们这个推论蛮，看起来也蛮什么，蛮有道理的，你看对不对？也是密不可破的，对不对？这样来等嘛，对不对？但是不对的。我们上圣灵论的时候就讲了，不多几日你们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是讲到圣灵浇灌下来建立他的教会身体，在这样一个教会诞生荣耀的日子，这样一个 celebration， 神施下了很多的 phenomena， 就好像我们给孩子预备一个 birthday party， 哇，又给他气球啊，给他音乐啊，给他喝汽水啊，很多的这些东西在旁边 secondary。所以神预备这样一个荣耀的日子，发现有很多的 sign， 对不对？有四个 sign， 第一是什么？大风吹，对不对？啊，还有大响声， 还有什么舌头的火焰，还有方言，这些都是谁附在这样一个荣耀的教会诞生的 birthday party 里面，来让人看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 event， 教会诞生了，圣灵降临了。所以有人叫五旬节叫什么圣灵降临节，很好，圣灵降临，把信徒浇灌建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产生这个奥秘基督的身体，好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得救。所以圣灵的剑我们都破解破了他的迷惑，这个迷了，不等于讲方言 OK， 那做这些就不会有这个结果了，只不过在五旬节当天那么荣耀的日子，圣灵浇灌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在当时方言是一个的记号，是一个伴随的一个 sign， 你不能把圣灵的喜就等于方言这样推论下去，这个加上去不得了 啊特别他们加到得救的问题，因为圣灵的喜是关乎得救的，这个是没错，但是你把这样推过来就错了，所以得救要加上讲方言，其实加添了，加添了，信耶稣不够还要加上讲方言，甚至现在有些人说信耶稣不够还要找人来除一个咒诅，这个是成圣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啊。那当年没有这个某某人的恩赐来帮你除咒诅，以前的人不得救了吗？不是得救的问题，所以要非常的小心，不能加添信耶稣得救不够还要加上一些东西，中世纪的天主教信耶稣受洗不够还要加上什么啊？忏悔礼赎罪券 penance， 所以我们很喜欢加添一些东西，一加就错了，所以神早就警告了，当你加了神的启示，神要把灾祸加在你身上，所以让我们看到哇，我们做传道人我们真的要战战兢兢啊！其实这些人他们也很爱神的，但他们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自己错，所以你要跟他辩论，他宁愿为他们的领受死牺牲寻道，他们都愿意，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正义，觉得所有教会都错了，唯有他们就会得救，真的是他们这样觉得的。所以就让我们看到哇，这个神学的真理的训练很重要，否则他跳不出来的。所以今天在摩门教里面，耶和华见证里耶和华见证会里面，也有很多这些美国人青年人，他们真的完全委身在里面。我前天看一个电视访问一个女孩，她过去是在摩门教里面的，讲到她的丈夫有好几个妻子，她是第四任的妻子，然后她是一个礼拜只排一次可以看到她的丈夫，然后讲到她这一些的遭遇跟痛苦，后来他就有一个社工人员帮助他，帮他逃离了这个 order， 在电视上不敢讲摩门教，只说 order， lift the order。但今天还是很多人在这个 order 里面跳不出来，但是他们是很热心的，比我们基督徒热心真的好几倍，他们十一奉献，他们献上两年的时间就做宣教啊，真的遵教主的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啊。然后他们过圣洁的生活，道德的生活，不骗人，然后不喝酒，不抽烟，不吸毒。所以很多美国人很喜欢这种的道德教训，吸引很多人啊，在这样一个教会里面被保护。但是我们正统的基督教，我们不敢讲啊，我们随波逐流，也不敢要求，所以一般的教会十一奉献也不敢讲。这个要做宣教也不敢讲，要背十字架跟随主做主的门徒也不敢讲啊，我们只讲丰盛的福音，你信耶稣啊，耶稣能够医治你的病，耶稣让你生活的更好更丰富更富足，这些东西 poison our faith， 都是自我中心，都是自私的啊。但是你看这些异端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不讲自己的， 不是自私的，都是真的把新约一些重要的道理 challenge 他们。你信摩门教，你就一定要准备委身两年去做海外宣教。我们今天 Protestant Church 找不到一个教会敢这样来要求挑战弟兄姊妹，结果他们越挑战，其实美国人哇 they buy it， 他们要，反而我们不敢讲。所以唯有德国的牧师 Bonhoeffer 潘佛华他敢讲，他说神呼召我们 call you to die， 叫呼召你们去死的，你不要想要得着这个世界，得着这个世界的丰富，你真的是要做主的门徒，就是要背十字架走一条窄路为主而死，舍命撇下一切。哇，他真的敢讲，到最后他为主寻道。但愿今天我们每一个传道人真的把神的真理敢讲出来，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前途的。我们讲一个丰盛福音，对，我们相信有神的祝福，但这个是神给我们的赐福，不是我们的追求啊。但今天很多信徒是追求这些东西的，追求物质越来越丰富，追求病的医治啊，追求这些东西，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追求。我们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会加给我们啊。所以要我们看一些例子，真的看到哇，我们做传道人真的要非常小心，不敢，要好好的装备，不能加添啊神的话。要下面讲到不可以删讲删减神的启示神的话啊。我刚才提到说有的教会从来牧师就不敢讲，也不讲十一奉献的，好像圣经就没有十一奉献就剪掉了，也不会讲说我们信主是要做主的门徒，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啊，不敢讲路加福音14章要爱主胜过父母妻子儿女啊，要撇下一切来跟随主，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很多真理不敢讲，不讲删掉，那教会弟兄姊妹就软弱。第六，我们需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按正义。我们举个例子，约翰福音3章5节讲到我们要进神的国，第一步需要什么？从水和圣灵生。那究竟这个水是指到什么呢？什么叫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天主教很简单，这个水就是洗礼，你透过洗礼你就进神的国，就得救了。所以现在小婴孩一出生给他点水礼 infant baptism， 哎，得救了。真的是得救吗？这样洒一下圣水就得救吗？究竟这个水是指到什么？我们需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这个水应该预表什么？哎，神的道。我们看两处经文，彼得前书1章23节，我们需要有神的话来做 support， 已经解经。彼得前书1章23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什么？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看到吗？重生是借着什么？神的道。那为什么这个道在约翰福音3章用水来预表呢？我们再看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15章，约翰福音15章3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什么？干净了。神的道就好像有水的功能一样，能够洁净使我们干净。同时彼得前书1章都讲得很清楚，重生是借着神的道，神的道就像水一样可以洁净我们。所以这个水我们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个水究竟是什么？不是这个水里，乃是神的道。接着神的道，接着福音，在圣灵的光照感动之下，这个人就重生得救了。所以我们需要传福音，而不是去传这个洗礼。所以天主教他们不需要传福音的，他们只要传洗礼就可以了，来来来来，教会洗礼就得救了，传洗礼，因为他们的解经是这样，借着水跟圣灵重生嘛。所以教会的圣礼是最重要的 啊，能够来到教会接受那个圣礼，那个水礼，就得救了。所以觉得天主教的父母他们很紧张的，要让他们孩子出生就要得救，就把那个 baby 就带去教堂去，然后婴儿受洗得救了。 No， 不是透过那个仪式得救，是要借着神的道，神的福音被光照，然后才能得救。所以让我们看到，哦，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很重要。我们再看一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哇，很多人就解释说，我们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而且是要战战兢兢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来做成我们的得救，这样解的。所以单单信耶稣受洗，信而受洗不够，我们还需要什么？战战兢兢什么才能够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靠我们的行为很战兢的去把它做成出来。那假如这样的解释，你发现问题在哪里？跟什么有冲突？啊，跟因信称义有冲突，跟这个福音的标准，这个 measure 有冲突。所以还记得弗里德老师提醒我们吗？很多的真理都要什么？从福音的角度来看，你懂吗？你用福音的角度一看就知道这个结晶有问题了，怪怪的。好，要恐惧战惊才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好像得救要我们自己很努力的很小心的把它做成出来，信耶稣不够。好，所以你注意我们前面那个图，一个几个圆圈，是不是我们解经的时候要常常 refer 到这几个图，最基本的我们要按照字义grammatical historical 来解释，然后你解了出来要看看跟上下文有没有冲突，啊，你这个结论跟上下文有没有配合，要跟整本圣经 the whole truth 有没有冲突，跟其他的经文，不是单单上下文，是跟旧约某一个经文或者新约某一个经文，整本圣经，啊，有没有一些真理跟你这个结论冲突的。然后还不够，最后一关要检定的就是要从系统神学的角度 systematic theology， 或者从这个基本教义，诶，你发现这个跟系统神学里面的救恩论因信称义有冲突，跟这个福音这个真理有冲突，所以你就发现，哦，这个解释可能有问题了，然后你就好好回去看看这个字义，看看这个文法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因为从我们中文的字义产生问题，啊，然后看看原文，特别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NIV Study Bible 怎么翻。 NIV Study Bible 说 Continue to work out your salvation with fear and trembling, for it is GodWho works in you to will and to act according to his good purpose. 所以我们读经不要忘了十三节，因为这个字，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第一 NIV 圣经翻得很好，是 work out， 要把这个救恩能够把它活出来，不是做成这个救恩，懂吗？是 work out， 神已经把这个生命把这个救恩给我们了，我们要把它 work out， 把它彰显出来。为什么需要彰显呢？十三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们得救之后，神的灵会继续感动我们，让这个救恩生命能够 work out 彰显出来，好成就他的美意。这个美意是什么？从上下文看到是成圣的美意，要以基督为心的美意，然后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这里发现上文十二节讲的什么？要顺服。然后十四节讲的什么？我们要做无瑕疵的儿女，要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看到吗？这个是 work out， 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啊。神要感动我们，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运行在我们心里面，好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我们得救之后要继续被圣灵引导，能够行在神的美意，他承颂的美意里面，要顺服啊，要做无瑕疵的儿女，要以基督的心为心，是直到成圣的问题，而不是得救的问题，是把这个救恩能够活出来 work out。 你看到吗？我们中文圣经给我们在既要真理上有冲突，我们就要回到原文里面看，从上下文来看，哦，我们才发现，哦，不是我们恐惧战惊去做成我们的得救，不是，是要把我们救恩彰显出来，活出来 ，work out。好，看到这个经文的这个意思吗？所以可能我们以前读了，哇，很害怕，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的得救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要战战兢兢的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因为神是圣洁的，若不圣洁，没有人见神。神是烈火，神是管教啊，是关乎成圣的问题，得胜的问题。好，有没有问题？要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所以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义？是他原来的本意。那这个正义也可以说是要按照这个福音的真理啊，按福音的真理，按这个基本的教义。我们来看一书圣经加拉太书，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原则，十四节，第二章十四节，我们来读。但我看见他们的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看到吗？我们要看这些的经文的解释跟结论是否与福音的真理合。用福音的这个角度来看，用基要真理来衡量一下，假如跟基要的福音真理不合，就表示说可能我们解错了，可能我们合本让我们误会了，我们要回到那个原文，回到那个 context， 回到那个历史文化，重新来看这段经文。所以绝对不能断章取义，你一定要过这几个 circle，每一关都要过来做检定啊，从它的历史文化字义，然后上下文，整本圣经，基要真理，系统神学，每一关都是 OK 的，都是绿灯的，那你这个解释可能就 OK。 但是问题是，假如我们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做检查，你知道吗？就是凭着这个感动，哇，是圣灵跟我说的，我看了个异象啊，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上两个月有一个中国的领袖来到我们神学院跟我交通，他说神给他们看到异象，他们经过祷告之后看到异象，看到两段经文，然后给他们一个结论。但是我发现他那个结论不对啊，奇怪啊，啊，所以不能够好像那么权威的。就是好像只是很直接的这种 direct revelation， 其实更安全的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的程序来检定。他假如没有受过一个特别的装备，究竟是什么，什么是这个机要真理，你不知道，那你没有办法去检定啊，对不对？假如你整本圣经的真理也不熟，假如你原文字义也不知道怎么弄，那你怎么去检定？都是凭灵感，凭看意象，凭听的声音，这个很危险，你懂吗？所以才会产生东方闪电，闪电从东方发出，它就是那个东方的闪电。那他现在引一节圣经，就是说他就是东方闪电，所以很危险，好，最后我们一个解经的原则是要解开神的话，发出亮光，需要解开，好让神的话有恩膏的教训，人的神有 anointing， 有恩膏，让我们有看见，有生命，有能力带出来。我们举个例子，马丁路德如何把神的话语解开，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今天需要像马丁路德这种使徒啊，把一个时代的真理把它解开，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每一个时代都有他时代的真理，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使徒性的恩赐的人，把一些时代的真理把它解开，把它带出来。那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读十七节。好，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在马丁路德之前，整个中世纪对神的义的解释，什么叫神的义？好，一般的天主教徒听到 the righteous of God， 他们的印象跟感觉是什么？是什么？害怕。神的义，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审判，他们要努力的达到神的义，神的标准。所以马丁路德他自己做见证说，他以前读到罗马书的一章十七节，他痛恨这些圣经，甚至他痛恨神，因着神的义，我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他很挣扎，很痛苦，他没有办法喜欢这些圣经，因为怎么能够达到神的义的标准？接着原来在天主教里面所给他们的印象跟教导。但是有一天所谓的 Tower Experience， 当马丁路德躲在一个小阁楼上面，在看罗马书的原文，在预备他的教学，他的原文里面看到，哇，这个 The Righteous of God， 这个 of God Thiwu， 在原文里面这个所有格可以表达是 the righteous from God， 从神来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袍披在我们身上，这个神的义就是神的羔羊，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哇，他就看到原来这个从神来的义其实是指到这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 是那个归算的义，是基督的义。哇，他整个 jump with joy，他把这段经文解开了，带出整个时代的真理，来打碎天主教的错误的教导。不是用我们的行为忏悔礼、买赦罪券、做善事、朝圣这些行为去满足神的义，好让我们得救。不是，神的义在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已经预备好了，是从神来的义。所以到了第三章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罗马书第三章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再读二十二节， 就是什么？神的义因信耶稣什么基督加给一切上信的人，并没有分别。这是从神来的义可以加在我们身上的，不是我们的行为努力去抓到神的义，达到神的义，是加在我们身上，是一个 imputed righteousness。 哇，当他看到这个亮光，把这句话解开了之后，他说这节圣经本来是我最讨厌的，但是因着被圣灵光照解开了这句话，他说 It becomes the gate to paradise， 所以我能够听通常天堂的一个门了。这节圣经让我能够抓到神的义，得着神归算的义，基督的义，好让我得救，通上天堂的 the gate to the paradise。 因着节节圣经被解开，整个时代被改变，整个天主教被摇撼，你就看到神的真理都有能力，一句话一个真理解开了，整个天主教嘣被 stumble 被推翻。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求神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解开神的话语，发出亮光，发出能力。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需要的真理，在那个时代是救恩论是一个重要的真理，到了二十世纪是圣灵论，圣灵的恩赐，末世论是需要解开的真理。那么可能现在有人所谓进到第四波，是祷告的真理，祷告与合一，我们需要把祷告跟合一的真理解开，好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为众教会合一的祷告，一定会什么成就的，一定会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成就的。所以我们要摸到主的心意，我们透过奇异炉的敬拜祷告合一，预备耶稣基督的再来。其实教会最需要预备的一件事，不但是得救人数的预备，还有教会本身的合一跟圣洁的预备。所以我们能够把一些真理解开，发出亮光，发出能力。好，所以关于这几方面有没有问题？这七方面我们要注意的。所以让我们在读经跟解经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时代的使命感，究竟这个时代需要的真理是什么？我所牧养的羊群，这群弟兄姊妹，神要如何来带领他们，要给他们什么的信息？所以我们传道人每个礼拜天那个主日的信息很重要，我们要祷告在神的面前求信息，千万不要把你以前所听过的道或者在神学院所学的东西就把它弄一弄改一改就去讲。 No， 要好好祷告，神啊，你这个礼拜要向弟兄姊妹所传的信息是什么？所以我们传单传信息跟求信息是最重要的，在神面前祷告求信息。主要你要向教会说什么话，要透过主日这份信息你要向弟兄姊妹传的 message 信息是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以前我在华城的时候，林院长都常常就是教导我们要求信息，假信息还没有有的话，你要进食祷告求信息。那林院长一生侍奉，就是他真的在讲道做神的出口节方面他非常的忠心，他常常都是进食祷告求信息就是求神要这个礼拜跟弟兄姊妹说什么话，他的信息是什么，给教会的 message 是什么所以你会祷告，神会让你知道有负担，有感动，有一个看见，或者有个经文就显明，或者你灵修的时候某一段的话就感动你特别当你每天的灵修，把你灵修的资料要写下来。林院长说很多时候神就是用你灵修的，在灵修的时候光照你，就成为这个对弟兄姊妹的信息你就哇读到这一段你就特别有感动 神就给你这样一个 message。 所以讲到的内容，其实在你平常的灵修，神就跟你说话，有时候借着一些特别的 incident 情况，一些看到教会的一些光景跟特别的需要跟问题，神向你说话。所以一定要针对教会弟兄姊妹的需要。好，我们现在进到解经的第一个方法，就是按字义文法来解经，所谓的 grammatical historical approach。 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按照文法来解经，我们等一下再讲到那个历史，要了解历史文化的背景来解经。那我今天发给大家一份讲义，也在我们学前讲到如何写论文的时候，我用了这个例子，但很多同学因为没有来，我大家看一下这个讲义今天发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七章，哇，今天我们一直在讲马太福音第七章啊。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章十三节跟十四节。好，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小。那究竟第一这两节经文是针对谁说的啊？是门徒。但你发现常常很多教会用这两节圣经用来做布道，针对慕道友，对不对？因为什么？讲到永生跟灭亡，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好好注意的时候，你发现十四节引到永生，永生这两个字，你发现我们和本这个永字旁边怎么样？打了三点，表示什么？原文没有的，是翻译的人自作聪明把这个永字加上去，所以把这个永字加上去，就让基督徒觉得这两节圣经不是针对他们的，是针对还是还没有得永生，要走地狱灭亡的门这个路这些慕道友来说的，让教会失去很大的恩典。因为这两节圣经其实针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要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要进窄门走小路，不要走世界宽的路，随波逐流，追求世界，贪爱世界，要进窄门走那条小路，好让我们得着生。十四节说引到生那个门，是窄的。究竟这个生是什么意思？新译本翻的比较好，新译本翻的什么？没有翻永生，他翻的什么？生命之门。引到生命那个门是窄的。生命之门是指到什么？生命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那假如我们从一个原文的 concordance 卫编里面看看这个 9a 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啊，你看到这个字 9a， 我们刚刚学过了 9a 这个字，不单是指到永生，也是指到什么？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描写一种丰盛的光景啊。那么罗马书第八章第十节看到第二个勾勾，讲到心灵因义而活，这个活这个字原文就是 9a， 就是生这个字。所以 9a 这个生字可以是表达一种非常的活泼的生命，有能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你要得到这样一个丰盛活泼有能力的生命，你要怎么进窄门走小路，要走着窄的路，要付代价。那么基督徒明明得救了，怎么会又引到灭亡的门呢？那我们注意灭亡这个字在字义文法里面，这个灭亡是什么意思？我们同样也从这个 concordance 里面查这个字啊， apoleia 这个字， apoleia 这个字你发现，哦， 在马太福音26章第八节犯着什么？何用这样的枉费，枉费这个字就是灭亡这个字。然后 马可福音14章又提到这个枉费相告。所以哦，原来灭亡 apoleo 这个字， apoleo 这个字不单是可以表达灭亡，一个是表达浪费、枉费。我们得了神的生命，就好像神把这个银两给了我们，我们没有用，却把它埋在世界里面，为世界而用，为世界而活，浪费了神的生命，那个新的生命，神的生命枉费了。从这个角度就让我们看到，哦，引到那个浪费、枉费神的生命的那个门是宽的，啊，那个无用的，啊，浪费了神恩典的这样的一个门是宽的。很多人都是这样，神把新生命给他，把1000两银子给他，他不为神的国度用，他为世界而用，埋在世界里面，浪费了、枉费了，老死一生，没有在神的国度里面产生任何的作用。这样的人是多的，路是大的，所以进去的人也什么也多的。哦，所以你就发现，从原文里面我们就能够了解，哦，为什么这两节圣经是真的基督徒。基督徒假如不好好读这两节圣经呢，我们还自以为得着了。其实我们要追求那个丰盛的生命，走一条窄路。这条窄路是什么？答案在哪里？路加福音14章第9章，走门徒的路。门徒的路就是窄路，所以耶稣一直讲着说，你要走门徒的路啊，被十字架来跟随我，走门徒的路啊。门徒的特点是什么？爱神超过一切啊，愿意为神的缘故啊，你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主，就是门徒的路，窄路。
所以当当主翻译这个写呢，他是翻错引到永生，
翻错了，所以让基督徒失去很大的恩典跟祝福。我们就没有被提醒要进窄门走小路，千万不要以为信了主就哇就坐在那边等候上天堂啊，享受这个神的祝福。 No， 我们要开始走一条很辛苦的路，窄路，逆水上去的啊，走成圣的道路，对付我们的肉体啊，走窄路。假如你信了主之后觉得哇什么都很意思很好很舒服，就表示 something wrong 啊，有些问题的。神要我们进一条窄路，很不容易走的。
昨晚看片问大家窄路之路啊，在里面讲的基督徒显然是对基督徒
讲的啊，对基督徒说的啊。所以我们就发现，哦，我们需要从字义文法原文里面找到答案，所以很重要，要懂得这个原来的字义啊。我们再看一个例子，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耶稣叫我们怎么样？不可不要论断人。但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保罗又叫我们什么？凭爱心说诚实话。有时候我们说诚实话说这个字不对的，那算不算论断？那就很痛苦了。我们能不能讲对错？是不是讲对错就是论断？不是，因为我们中文圣经翻译里也翻得不准确。因为这个字在原文是 crino， 英文圣经翻的比较好是 judge。 哇， judge 跟论断是不一样的意思哦，是审判、定罪、弃绝。好像一个犯人带到这个法官的面前，这个法官是毫无感情的，然后就给他审判、定罪、弃绝他，把他丢到监牢里，不会有任何的感情，这叫 judge。 耶稣叫我们不要去审判、定罪、弃绝我们的弟兄姊妹，是指到这个，而不是说我们看到弟兄姊妹的错我们不能讲、不能论断，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神要我们去讲，而且还要带两三个人去劝他 挽回他，要面对面的讲他的错，要凭爱心说诚实话。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不可以论断，不要论断，多少年害惨了中国教会，让我们就是好像在教会里面愚民政策，大家都不可以讲，一讲了不要论断，这个永远错下去啊，教一些不对的事情，或者不公平的事情，不公义的事情，不对的事情，永远说下去。我们一讲就被打压，不可以论断哦。No， 原文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反而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也不叫论断。论断的原意是 judge， 我们千万不要做法官，以为我们是代表神啊，来审判定罪弃绝别人。 No， 我们要用温柔的爱心讲真理，去挽回对方的错误，是这个意思。所以就发现哦，一个东西解错了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啊，教会就没有办法突破。所以我们要对原文的文法去了解。所以为什么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一定要读原文，希腊文怎么苦不睡觉都要把它读下来，就是这个原因。真的，我在华神我读的最花时间就是原文，我读了3年希腊文，读了2年希伯来文，半年亚兰文，花好多时间，好痛苦啊！跟师母去约会都拿着这个希伯来文在背啊，就是要花时间背啊，但很重要，对于你的解经，碰到一个字你没有办法过得去，发现有问题你就去查原文啊，究竟原文是什么意思啊。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罗马书第3章25节，罗马书第3章2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好，听在这里，什么叫挽回祭？我们常常的印象是什么？是把人挽回回来，对不对？按照我们的和合本给我们的印象，挽回祭就是把罪人挽回回来嘛。但是其实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挽回祭太荣耀了，太宝贵了。挽回的是挽回什么？神的愤怒跟审判了。原文是 probitae， 这个字是平静挽回，因着人的罪，神将要发作彰显出来的那个愤怒跟审判，但因着这个基督的血的挽回祭，把神的愤怒挽回过来了，平静 pacify 了。何等的宝贵耶稣的救赎。为什么要神的救赎？是因着神的愤怒跟公义，是满足神的公义，我们才了解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价值。不是耶稣钉在十字架是一个爱的榜样去感动我们，去挽回我们。 No， 这是新派神学的讲法。为什么要救赎？基本上是因为神属性的问题，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审判。你发现我从原文里面才看那个新的图画，完全不一样。但很可惜，我们过去中国教会翻得不准确啊，就一直让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公义，只看到我们自我中心，神是个老公公来挽回我们。 No， 不是。好，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我们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要看创世纪17章，很重要。创世纪17章，好，我们看第一节跟第二节。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你看到什么？看到好像神的一个条件，对不对？你做完全人，神才与亚伯拉罕 立约。但这样的解释对吗？你发现我们又用那个复印来检定一下，对不对？从复印的角度来看这个解释跟复印不合啊，看到吗？跟因信称义的真理不合啊。不是说亚伯拉罕已经做了完全人，神才与他立约拯救他，让他成为神的子民，不是。而且你发现从下文亚伯拉罕都还没有完全，神就马上跟他立约了，你看到吗？所以亚伯拉罕有很多问题啊，撒谎啊，骗人啊，没有信心啊，对不对？一大堆都在后面的，但神已经在这里17章后面跟他立约了。所以我们和合本翻说我就与你立约，翻得不准确啊，这样的解释，这样的翻译与福音不合啊，与上下文不合啊，看到吗？所以我们检定一个真理，你可以看那个上下文就发现不对，然后再远一点，从福音的角度，从纪要真理的角度一再看也不对，那你就要去看原文了。原文这个字立约，这个字在原文希伯来文是用一个 exhortative case 或是 exhortative mood， 是表达要这个意思。所以新译本翻得很好，新译本翻得什么？哎，我要与你立约，表达神那个期望跟 determination 啊，不管你怎么样，我就是要与你立约，不管你长得美不美，我就是要跟你结婚啊，没有条件的啊。但是神有一个期望，做完全人是神的期望，不是条件。我们得救之后，神对我们有期望，要我们能够行善，要我们佩戴基督，要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要我们能成圣，要我们做完全人，要我们能够效法基督，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但是不是条件。假如是条件的话，就与福音不合了，看到吗？所以我们现在要掌握这些解经的基本的一些观念跟原则，跟上下文也不合，对不对？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哈。我们过了几分钟，好，我们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好，我们请谁有感动的带我们祷告。